每一个人都希望拥有一个宝藏，叫自己的生命可以得到满足。我就拥有了一个宝藏，就是圣经，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在教训、在督责、叫人归正、教导人学义的事上面，是可以叫我蒙福。所以让我和你一起去认识圣经。
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你好，林峰又在空气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了。今天我们会看雅各书。在雅各书里面，我们会看到信心和行为之间是怎样互相的配搭。事实上，如果信仰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行为里面实践出来，我们的信仰就是一些虚假的信仰。仍然，神的真理是确实可以实践的。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就看到怎样可以有效的将我们在神面前所获得的信活灵活现的在我们生活里面去彰显出来。我很高兴为你查考这一段的经文。如果你对于雅各书是有任何的意见或者个人的心得，请你写信告诉我。在节目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报读和我联络的地址，请你将地址抄下来，写信和我分享你自己对这卷书的看法。如果在生活上面你有任何的事想同人分享的，我希望你在信里面告诉我，我很乐意知道并且为你代祷的。在今天查经之前，让我们一起祈祷，求神开我们的心眼。亲爱天父，多谢你给我们一起查考你的说话，恳求你这个时候用圣灵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叫我们明白并且懂得去遵行你的话语。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开始讲解新的一卷新约圣经，就是雅各书了。当我们要研究雅各书的时候，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一卷书的作者，他写书的日期、主题，同埋雅各和保罗之间大家所强调信心关系。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了这几方面，我们对于明白雅各书是有一定程度的帮助的。在新约圣经的编排里面，雅各书是属于新约部分的普通书信的第一卷。所谓的普通书信是包括了雅各书、彼得前后书、约翰一二三书和犹大书的。这几卷书被称为普通书信或者称为普及书信，原因是他们写成讨论的问题是比较广泛一点，而且又没有指明受书的群体是哪一个人又或者是哪个教会。所以这几卷书似乎是写给整体教会来到阅读，所以我们就称它做普及书信或者是普通书信。那至于雅各书到底是哪个所写的呢？我相信对于雅各书的作者，有很多人有很多的疑问。因为当我们研究新约圣经里面的时候，我们最少会找到三个被称为雅各的。那到底雅各书是不是这三个里面其中一个呢？我们就要逐点的去讨论了。第一个我们要讨论的雅各是约翰的兄弟，即是西比泰的另外一个儿子。这两个人呢，就是雅各和约翰两兄弟，曾经被耶稣定他们一个绰号叫做雷子，即是说他们脾气很暴烈的。但是这一位约翰的兄弟雅各，他是十二使徒里面最早殉道的一个。当希律要拉当时传扬福音的门徒的时候，西门彼得被拉去坐监，而雅各就被人杀死。所以这个雅各是绝对没可能去写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雅各书的。另外一位的雅各就是阿勒腓的儿子，一般我们称他做小雅各。这个阿勒腓的儿子也都是耶稣所拣选十二个使徒里面其中一位。不过在整本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记载到他讲过任何一句说话或者他做了任何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对这位小雅各的认识不是很多。也都因为这样，我们相信这卷书绝对不会是他所写的。另外第三个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之一，他是玛利亚和约瑟所生的。按照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记载，告诉我们耶稣最少是有四个的弟弟的。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五节就说了，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 他弟兄们不是叫雅各、约西、西门、犹大么？所以我们在这里很清楚知道，有一位耶稣的弟弟是称为雅各的。这位雅各和耶稣一起的时候，他并没有相信到耶稣，但是后来在信仰上面他有很大的改变，结果他竟然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根据《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的记载，这一位的雅各曾经出席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次重要的会议，是讨论到外邦人的信徒要不要守犹太的法典的。当人人都发表了言论，包括彼得都讲完了他要讲的说话之后，这位雅各就在当时的会议里面作出最后的决定。所以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耶稣的弟弟雅各已经成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里面重要的领袖了。所以我相信今天我们所读的雅各书应该是属于耶稣的弟弟这位雅各所写的。保罗曾经在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九节也都有提到他，那里有一个简短的记载，说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从保罗所讲论，我们就绝对肯定耶稣这位的弟弟雅各是当时教会里面人人尊崇，并且是很清楚他们已经成为教会的核心之一的。所以他是雅各书的作者是相当相当之有可能的。好了，我们大概估计雅各书的作者是属于耶稣一个弟弟雅各所写之后，那到底这卷书是几时写成的呢？一般的经学家都相信雅各书大概是在公元45到50年之间所写成的。有些人就以为雅各写这本书主要是和保罗去讨论到关于信心的功课，因为他们认为雅各是比较强调行为，而保罗呢就注重信心。不过按照我们研究所得，保罗最早的书信是属于帖撒罗尼加前书，大概都是成书在公元后52至56年之间的。咁所以话，连保罗最早嘅书信写作嘅日期都比雅各书出现喺教会之中咧迟一啲，所以雅各所讲论到关于信心同行为嘅事咧，似乎就唔系同保罗去讨论到关乎大家点样睇信心嘅事情。因此呢啲人佢哋认为系雅各去讲述或者讨论保罗所讲嘅信心呢个理论咧，大致上系唔可能成立嘅。还有，如果我们将雅各和保罗他们写信心的观点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就会体会到他们两个所讲的其实是同一件事，而不是双方各走极端的。我们要知道雅各书的主题并不是讲行为，仍然就好像保罗一样是讲到信心。只不过雅各他比较强调的就是由信心所产生出来的行为。雅各和保罗他们讲论了很多关于信心和行为方面的真理，而他们所讲论的其实正是因信称义这个教义里面两方面的表达。这两方面的真理就算在保罗的书信里面都有很详细的讲述。因信称义的道理就好像一个钱币，是有两面，两面都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我们要知道信心，我们不是靠行为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的。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至到第九节就说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后来保罗他在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就说了，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这里很清楚讲到，我们的得救完全是因为上帝自己他的成就，他的工作， 我们是凭信心去接受的。至于行为方面，信了主之后，信徒就应该有相应的善行。保罗曾经在提多书第三章第八节就说了，这话是可信的，我也愿你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使那些以信神的人留心索正经事业，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另外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保罗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好明显，就算保罗的讲论里面都叫那些凭信心相信了耶稣的人要有好的行为表现。所以我们可以说，信心是救恩的根基，这个是保罗特别强调的。而行为呢，就是救恩的果子，这个正是雅各所看重的。我们按照着这个路线去看，我们可以这样说，信心是救恩的因，而行为就是救恩的果。所以当保罗他讲到行为的时候，他特别提我们行为不可以叫人得救。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看重的是特别针对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要守律法，他们认为属律法的事可以帮助他们在得救上面有一些帮忙。不过保罗绝对不是这样看。而雅各呢，他所强调的是讲到一个信了主的人，他必须要有一些好的行径让其他人看得到。这个就是雅各所重视的，就是信心要产生出直接的行动，而不是讲到律法上面所要求人要守的道德规范，是发自内心，因为信了神之后自然的流露。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八节，雅各就说了，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藉我的行为让我的信心指给你看。没错，神看我们不是看我们外在，是看我们内里的心，他知道我们是不是真正相信他，是不是真正因信而称义。你的邻居，你的同学，他看不到你的内心，他只能够凭你的行为去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对人与人的交往来讲，行为就成为一个信心具体的表现，亦都可以说行为就成为一个信徒在别人眼中对神信任的果子了。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和雅各他们所讲论的其实都是信心，不过大家着眼点是有不同的。最后我们要讲的就是雅各书里面的主题了。我先向引用两节的经文，因为这两节的经文正可以说是讲出雅各书的主题。第一处的经文是在第一章的第二十二节，经文说，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道，自己欺哄自己。另外一节呢，就是在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节那里说，虚浮的人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很清楚看到的，是雅各书里面所讲论的，是讲乎基督徒，甚至我们可以说基督教里面的伦理问题，而不是讲及教义方面的。所谓伦理的问题，是讲一些跟实际生活相关的，怎样将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日常生活连结起一起。所以雅各所讲论的都没有离开到信心通往行为这个的课题里面。很明显我们看得到，雅各是一个很注重实际的人。传统来讲，他有一个绰号，教会历史里面说他是一个叫做陀失雅各，即是说他的膝头哥就好像一个老骆驼一样。为什么？因为这位的雅各，他是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去寻求认识真理，去寻求应用真理。所以他所讲论的每一个部分都是切切实实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实际可以说正是这一卷书里面最大的特质。 如果我们将这卷书和旧约的箴言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他们之间所讲论的正是我们日常生活所要去面对的。另外，我们如果将他和主耶稣他在山上所作出的宝训比较，我们又清楚知道雅各所讲的就是叫我们将真理活灵活现的运用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所以雅各他认为因信称义是一定有外在的行为表现出来。所以在整个雅各书的分章里面，我们可以将它大致这样分。在第一和第二章里面，雅各似乎就将我们的信心倒入行为的试管里面，叫我们这些信心在行为里面可以彰显出来。跟着到第三章，雅各就将我们的行为倒入话语里面，叫我们去掌握神的说话。而去到第四章，雅各将我们的信心倒在世俗的事情之中，叫我们在世俗的事里面表明了神的救恩。第五章可以说是对所有有钱人所作出的警告，叫他们要留心，要爱护身边的人。从雅各书头三章里面，主要是讲到信心的鉴定，并且有讲及到就是神他会考验信心的几种方法。所以在雅各书里面，我们很清楚看到一个信徒是可以怎样去培育自己的信心的。或者这个时候我们先来到去看雅各书第一章，我们由第一节看到第三节先。雅各书第一章一至三节说，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首先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一节，雅各自己自称说作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雅各他自称自己一个仆人，所谓仆人的意思是被约束的奴隶。如果这个是雅各他自己所讲的说话，他真是一个很明白神的人，他是一个相当之谦卑愿意跟随主的人。在肉身上面他是属于耶稣的弟兄，他要很谦卑，甚至要用很虔诚的口吻说我就是耶稣基督肉身上面的弟兄。但是雅各没这样说，他反而自称他是神和耶稣基督的仆人。以前的雅各他不相信和他一起长大的哥哥耶稣竟然是世人的救主，或者他有发现到耶稣的确有异于常人的地方，但是怎都不能够接受和他同父同母的哥哥竟然是世人的救主。按圣经给我们看到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所以到他完成了救赎之后，就算他自己的兄弟当初不信他，但是后来都会完全的改变。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时时都讲，向任何人传福音都有机会，最难的就是向家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没错，但是无论几难都好，我们都要向家人传福音，就好像耶稣要向他的弟兄们去表示自己和他们不同的地方。这一位的雅各，他后来知道耶稣不单止是自己亲的哥哥，更加是他个人的救主，因此他就甘愿作耶稣的仆人。我们要特别留意雅各对耶稣的称呼，他称呼耶稣叫做主耶稣基督，即是说他将耶稣的名是完全的读出来。主耶稣基督的意思即是说他是我的主。耶稣这个名是他的父母被圣灵感动而改的。耶稣的意思即是说将自己的百姓要拯救出来。另外基督的意思即是说就是那位被应许要来的尼赛亚，是一位受膏者。当雅各明白了耶稣之后，他就完全知道耶稣是他生命的主人，他要救赎他，亦都是神所命定要来的一位掌权的。因此我们看到雅各称呼耶稣的名字，就表明了他对自己哥哥的认识是全然的改观。当雅各他奉基督的名写信的时候， 佢系写俾一大群嘅信徒。呢度提到系请散住十二个支派之人的安，明显嘅雅各系要写信俾所有以色列嘅信徒。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里边，差唔多所有嘅信徒全部都系犹太嘅基督徒嚟，外邦嘅信徒唔系冇，但系系好少。不过喺以后，罗马帝国嘅心脏地带就是今日土耳其附近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教兴旺事件。在这个兴旺里面，小亚细亚有七间的教会就在那里被建立起来。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得到，雅各他写雅各书的时候是在这一次宗教兴旺事件之前就写出来，而他所写的对象是特别针对那些犹太的基督徒，他们从犹太教改变成为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人。雅各好清楚话，佢呢封信系写俾散住嘅十二支派嘅人。一般我哋话以色列有十个支派系失落咗，其实喺神眼中冇任何一个支派失落，神只不过将佢哋分散喺世界各地。今日我哋喺俄罗斯、喺北欧、喺中国、喺日本、喺英美、喺欧洲，我哋会睇到好多犹太人居住喺唔同嘅地方，就系神要将佢哋分散喺天下。雅各就要写信给所有分散的犹太基督徒，要问他们安。问安的安字原文就是喜乐，就好像在第二节里面所说的喜乐一样。雅各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境况如何，一个有真正重生生命的人都应该时时有喜乐。第一章第二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百般试炼即是说各种样式的试炼。如果你遇到麻烦的时候，按照雅各说，你不需要担心，不需要哭，不需要受苦，为什么会有这些烦恼的事临到你身上？你反而应该欢喜，因为你知道这个时候正是神要看重你，要去考验你。正因为神考验你，你就要开心了。不过信徒一点都不容易达到这个这样的境况。很多时候当我们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我们只会去埋怨上帝。没错，口头我们说因为神的旨意是这样，我们唯有调教自己。但是我们并没有调教得开心，我们只是咬紧牙根的死忍去。一个真正愿意接受神旨意的人，他绝对不会拉长块面，好像受罪，好像受刑这样说，哎呀，我接受神的旨意。在雅各的眼中不是，真正明白神旨意的人是无论在各种困难里面都会欢喜，都会快乐。所以雅各他继续说，神并不是为了困难本身去叫我们面对困难，困难并不是最终的目标，神用困难是想我们达到更高的境界。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就这么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神做事是有一定的目标。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你内心对所遭遇的困难抱一些什么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喜乐可以说是试炼产生出来的结果。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神用管教的方式要让信徒去成长。所以试炼或者是苦难，如果没有目的存在的话，那试炼或者苦难可以说是毫无意义，我们都不需要因为苦难而感到难过。我们都不需要去面对任何的考验，因为这些考验没有目标，没有目的，是很不合理的。不过神很清楚说，所有的试炼，所有的考验和苦难是有理由，而且是有充足的理由。在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此当我们受到各种困难的时候，纵使在各样悲剧之中，我们信心的态度应该是持续到底，就是如果是神的旨意，我们仍然以一个欢喜快乐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任何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一定有神的美意。我这样说不是表示我已经完全明白神的旨意，我只是说我知道每一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一定是有神的计划。那到底信心经过试炼之后是要达到什么的目标呢？按照雅各书告诉我们，就是叫我们 知道自己的信心是否纯全。就好像一些寻找金矿的人，当他们找到矿沙，他们就会拿去给试金的人看，试金的人倒一些酸性液体落去这些矿石里面，溶解了里面的物质，就知道里面金属的成色是多少，还有它的纯度是多大。同样，神将试炼临到我们身上，就是要叫我们看到自己的信心到底是达到一个什么的程度。心机旁边的朋友，如果你现在正是遇上各种的困难，你凭信心相信神，因为这个只不过是神帮助你看一看自己在神的面前信心是达到什么的境况。在这些事情上面，如果你想跟人分享，请你现在写信给我，告诉我，让我可以为你祈祷。好了，我们今天查经暂且就到这里，下次继续去查考雅各书。听完了今天认识圣经节目之后，有任何意见请你记得写信给林峰。林峰就是双木林，枫树的枫。好了，下次再见。